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好不好？大声来读出神的话。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下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就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感谢主。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当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赞美你敬拜你的时候，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主，我们需要你，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向你完全的敞开。主，你来到我们的中间，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因着有神的爱进入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得着真实的宝足。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说：“主啊，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主啊，让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甘甜，让主的话语做我们脚尖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安静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你与我们同在，当每次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前面的路。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讲的是与神相遇，与神相遇。我们每星期我们都在教会里来传扬神，赞美神。可能很多不信的人心里有疑惑，说真的有神吗？真的有神吗？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走到哪里去，你即使用最先进的这个火箭或者什么宇宙飞船，到最遥远的世界里，你永远寻不到神，是不是？你没办法找到神。但是真的有神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有很多人，他们面对面的遇见神，他们面对面的遇见神。我们今天讲的是雅各在伯特利与神相遇的经历，与神相遇的经历。我们讲这个与神相遇的时候，我想问问，在你的经历当中，在你信主的路上，你有没有经历过神呢？感谢主啊，感谢主。你什么时候遇见神了呢？是在你灵性非常高的时候啊，还是灵性非常低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认为说啊，我一定是当我灵性非常高，我做的事非常事事都顺利，蒙神赐福，我做所有的一切都蒙神喜悦的时候，神可能能够遇见我，能够有相遇，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今天讲的这故事呢，就是雅各的故事。那雅各呢，就是以色列啊，以色列就是谁啊？就是现在以色列人的祖先，知道吧？就他们的先祖。创世纪啊，创世纪 这本书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讲他的生平。这个人是很在圣经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后来他的整个国家就叫以色列。雅各呢是以色列呢是神后来给他起的名字，他生下来的名字叫什么呀？叫雅各。雅各的名字就是抓，就是抓。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是双胞胎，双胞胎。他出生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抓住他哥哥的脚后跟。所以呢他这个雅各呢他一生他比较诡计多端，可是他只能感叹自己他生不逢时。他就是因为他哥哥以扫是长子，都是早那几分钟生出来就多了长子，做了长子，名正言顺地把长子的名分，把长子的祝福怎么样都拿到手了。他就因为晚生那几分钟他什么都没有，不是什么都没有， 他只能继承他父亲剩下的那些福分，都是次要的，次要的福分。所以雅各的一心里他在想，我怎么样把我哥哥那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能够夺过来，他想的就是这个，他一辈子就在想这个。所以呢他后来他用一碗的红豆汤骗了他哥哥，结果呢把雅各长子的名分骗过来了，骗过来了。你要去读圣经，因为我们不讲那么多啊。哎，现在呢后来呢他又给他的妈妈合伙，哎，把他哥哥啊以扫的祝福从他父亲以撒的手里呢也夺过来了，也夺过来。结果他夺过来，他把长子的名分结果夺过来了，把长子的祝福也夺过来，结果怎么样呢？他哥哥现在要杀他，他哥哥当然生气，恼羞成怒啊，恼羞成怒就要把他杀掉。现在呢他不得不逃乱哈兰，他的舅舅那里去，他的舅舅那里去。所以说你不该抓的东西你就不要抓，你就不要去抓。如果是你的，别人是抓不去的，不是你的怎么样，你抓了来也没有用，最后还是都要走的，最后还是飞走的。所以他骗了以扫的祝福，结果呢被以扫啊追杀，所以呢他就开始走向了一个非常艰辛的逃难之路。你知道他这一去啊就是20年，他再也没有回到他父亲的家。二十年没有回到父亲的家，他需要为他自己的罪所犯的罪付出代价。你说每犯一个罪，你知道在后边都一个代价需要承担。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不要以为说我今天犯了罪没关系的，没人看见没人知道，没关系的，不是，到最后那一天那个罪会追上你的，罪是会追。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什么。你今天种下的是爱，将来你收回的一定是爱。你今天种下的苦毒，将来你收下的怎么样也是苦毒啊。所以我今天非常要谨慎，我自己在种什么，我在种什么，不是在明处啊，我在种什么，是在暗处我真正在种什么，我的心里在想着什么。我总是想别人的错处吗？不是这样，你知道吗？所住的一切都是有后果的，这是绝对的，这是绝对的。你知道吗？我们物理上一个叫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你知道吗？你照着桌子，你打10公斤的力，50公斤的力量，你反弹回来的就是50公斤，懂了吧？这是绝对的。你不要觉得你占了光了，你觉得你打了别人50公斤，你其实反回来的最后还是50公斤。所以以扫呢，他也需要现在体会到他恶待他哥哥雅各，他需要现在要体会他恶待他哥哥以扫所带来的后果。其实你知道吧，神早在母腹里已经拣选了他了，拣选了他。你知道神就给他妈妈利百加说，将来这个大的生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因为他在肚子里的时候，在他母腹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就在那斗。他妈妈说，哎呀，我这个孩子这两个从小还没有生出来就在斗。他去求问神的时候，神就给他说，两个孩子都在你的腹内，两国要从你的腹中出来，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已经拣选，早在母腹中已经拣选了雅各了。雅各他不需要为自己争的，你懂了吧？如果一个人他存着不信的心，没有忍耐等候，他离开神的引导自己去动手，那么结果就是被神重重的管教。 被神重用的管家。如果他要真正的信服神，让神为他来做事的话，他就不必逃到哈兰去。如果他愿意完全的降服在神的旨意、神的手下的话，神一定能够让我们能享受平安和美好的福分。但是人都是软弱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安息在神的手中，我们就想法怎么样按照我自己的办法去做事，我们怎么样想把自己该得的得过来，知道吗？拦阻了神为我们所彰显的能力和恩典。你知道吗？他二十年他的爸爸没有见他，你知道吗？其实他可能觉得年轻力量无所谓，你知道他的爸爸二十年没见儿子多么痛苦啊？你知道最后怎么样？你知道他就是他后来怎么痛苦体会痛的，结果后来约瑟就是二十年他没有再没有见他的儿子，你懂了吧？他二十年他跑出去，他的父亲没有见到他。你想他父亲那时候年老了，那时候这个儿子对他来说多么宝贵，是不是啊？可是到后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就是二十年没有见他的儿子约瑟，一切都在神圣经中记得非常清楚的。所以任何的时候，我们要体会神的话，神说你要安息，你要安静，你要知道我是神。只有神恩典的能力才能叫我们来顺从神的话。但是即使你走错了怎么样，也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神的恩典大过人的愚昧，神的祝福大过人的软弱。神要是就是借着这件事要教导雅各更深的功课，更深的功课。神掌管着万有，你不要觉得哎呀神会失败，没有的，神永远都不会失败。即使神差遣了儿子耶稣到了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这世人，结果人已经把耶稣完全的钉死了，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却能让他从死里复活，是不是啊？神有无限的全能，能够把我们一切的人生的痛苦化为甘甜。每一个事物都是有两面的，如果你知道，如果雅各一辈子就平静的在家中度过的话，他永远得不到在伯特利的异梦，看不见神对他一生的引导。现在虽然雅各因着自己的愚昧逃离开他父亲的家，从此以后他开始什么呀？被真正的被天上的父亲所引领，地上的父亲的光怎么样消失了？就像一个牧师的说，他地上的父亲的光怎么样暗淡了？他地上的父亲死了怎么样？天上的父亲的手怎么样开始来引领他？但雅各以扫这时候，他的父亲以撒也是这样，这现在年老了，眼睛都瞎了，完全的指着儿子了。地上的父亲他再也不能指望地上的父亲的时候怎么样？天上的父亲伸手来牵引他。从此以后他开始蒙神引导，能够品尝神的祝福。我们首先看了今天的经文第十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你知道吗？这是圣经中记载雅各第一次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的家。雅各为人安静，每天就是在家里，他哥哥打猎去，天天跑到外边去，他从来不去打猎，他就是坐在家里。这个人你懂了吧？他每天都想我怎么样得着神的祝福。雅各有个最大的好处，别人都说这个人这么诡计多端，他总是想怎么，为什么神这么喜欢他啊？因为他就是想要得着神，神就是要的他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们人都想我要世界上的祝福，不是。雅各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得长子的名分，他为什么要得长子的祝福，他希望他的生命本来跟神他觉得没有什么联系了，他要借着这个把他自己的生命跟神怎么样连接起来，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圣经中第一次离开他父亲的家。你知道从别示巴到哈兰呢有800公里的旅程，800公里啊，1600里地，走路要走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是吧，800公里坐高铁2个小时到了，那个时候没有的，要走一个月。这是个漫长的旅程。你知道哈兰是什么呀？哈兰是又干又热的地方，在圣经中又干燥又炎热的地方。你知道 他将来去的那个地方，他不是到那去享福去了，他那要忍受干渴，忍受艰苦，要被神怎么样，要来改造的。他自己可能完全的不知道神要引领他走上一条什么的路，但是就是现在开始，就是一条艰长，也硬艰苦漫长危险的路。十一节，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个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你知道这是在将近4000年以前啊，那时候人烟稀少，不像现在到处有旅馆有客店，是吧？那个时候没有，是吧？他虽当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只能露宿旷野，席地而睡，躺在地上就睡了。什么枕头？枕头是什么呀？大石头。大石头，你知道那个在波特利，你要去那里的话，都是在高山，都是石头。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你想得了吧？如果狼来了怎么办？陪伴他的知识，黑暗、恐怖、对前途的渺茫，什么都不知道。我想这时候他的心里一定是充满了凄凉。这是头一次离开家乡，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在人看雅各他已经走进了怎么样，他人生的低谷，的确是雅各人生的低谷。但是你知道在他的属灵生命上怎么样，却要进入到高峰。看到了吗？神是非常奇妙的。在人看，当你走到绝望透顶的时候，就是神怎么样显出的恩手的时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绝对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样的荒凉的旷野里，神向他显现，给他说话，他遇见了神。当你遇见了神的时候，你的一切都会改变的，你信不信啊？当你真正的遇见神的时候，你的人生的一切都要改变。最怕的是我们遇不见神。不管你现在遇到多么大的难处，不管你进入多么深的痛苦，如果神向你显现，一切都会解决的。我是相信这个的。我们看看他的意象，在28节13节，这里说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的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在梯子以上。在这里神让雅各看见天梯的异象，天的异象，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梯子。我不是想到你做过梦吗？不要觉得所有的梦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是的，有些梦是神给你的指示，有些梦你要那，所以说圣经有一个词叫异梦啊，叫异梦。一般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做了梦啊，就是吃了喝了，这个可能没有意义。但是如果有的时候你醒了以后做了一个梦，哇，你觉得不紧张，你要求，你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你要求告神，你在那里跪下来说，神啊，我知道这个梦不同一般，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给我想给我说话，你知道吧？当如果你这么祷告的话，神很快就要告诉你他给你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这个梯子立在地上，头顶着天，这个阶梯成了一座桥梁，把天和地联系起来了。你知道自从始祖犯罪之后，人与神之间怎么样就隔绝了，在人不能到天上去，神也不能下来，也不能下来，因为罪使人把人与神隔绝了，天向地关闭了。现在呢，他看见这个梯子，一从天上一个梯子下来了，这个梯子安放在地上，把天带到地上来，把天带到地上。这个梯子是谁呀？是指预表的谁呢？我们都知道预表的是耶稣，因为耶稣他自己在约翰福音1章51节，他对拿单耶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耶稣是天地之间的连接，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是我们 到神那里去，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可以说耶稣就是这个条从天上降下来的梯子。虽然人我们不能直接到神那里去，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恢复与神的交通。当然我想在将近四千年前，雅各是不能理解这些，不能理解这些的，是不是啊？不能理解这些的，在理性上他不知道的。但是天体的意象向雅各显示，即使他离开了家乡孤独无依，神其实一路的差遣来的使者在保护他，看护他。无论你到了什么的环境，你知道神拣选了你，他不会离开你的，不会离开你的，你不用惧怕。我们看神对雅各有什么应许。然后神站在梯子上对他说，我是你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的后裔，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给他说什么话呢？神首先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还没有是雅各的神，你知道吗？神首先在这里向他启示，向他启示，我们人自己不能够认识神的，除非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所以说外邦人所拜的神都不是神，都是鬼。外邦人不就是没有借着耶稣基督所认识的神，那都不是神。说我们中国人一直拜神呢，我们拜的是不是神，拜的是鬼。保罗这是保罗说的话。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神启示了你以后，你认识的这个神才是真神。神的意思说，我是你祖父的神，我是你父亲的神，现在怎么样要成为你的神。所以神在这里把他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再重新的对雅各重复了一遍。如果你去看看啊，创世纪前面的书，就知道其实神现在给雅各说的话，也是从前对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对他的父亲以撒所说过的话。他把他以前对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再重复的向雅各说了一遍。说的什么呢？就是你现在他躺卧的地方，神要赐你为业的。那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是吧？整个的迦南地那么宽广，他怎么能知道说将来这块地会是他的后裔得的地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在以色列地，那个地叫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的地呀，是不是？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很多，是不是很多啊？到处都有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现在犹太人。地上的万族，第三，都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说是因着雅各和雅各的后裔，这个后裔其实指的耶稣啊，因着耶稣得福的人呢、啊，地上的万族就指的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都是因着雅各。和雅各的这个后裔指的耶稣啊，他的后裔得福。我们知道神给他这么说，我们想神既然给他说了，神就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成全。我们在将近四千年以后，我们看见神给他的应许一点都没有改变，完全的实现了。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大过人的罪过。雅各虽然欺骗神，一点没有定他的罪，你发现了吗？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发现，神明说哦，你要我们人，你要是会责备他一通，是吧？但是神完全的是不纪念他过去的过错，神没有一句话定他的罪，你知道吧？很多的时候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哈，我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天天做的不好，我觉得第二天神一定说话一定要是批评我。可是每一次我打开说神的话的时候，都是什么呀？都是鼓励的话，都是安慰的话。神对我们 跟我们对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的。你想，我如果我们一个人犯错误之后，我们一直抓着的小辫子，从来不跟放手的。可是神不是这样，多少次都是这样。我每次我自己在软弱当中，第二天我想，神一定会，我就害怕去拿起圣经来读啊，我知道神要责备我了。可是每一次当读的话的时候，神都是安慰的话，都是鼓励的话。神说：“你不要害怕，我已经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不会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也不会被烧，火焰也不会烧着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影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过，像薄云灭没。你看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安慰我们的话。你知道神没有定我们的罪，而是主动的应许要赐福我们。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赐福的神。我知道你很多人看面去相面去回来的时候说，哎呀非常可怕，我知道那个他们说的好准的呀，要我什么时候要有祸了。你知道那些看面的那些个相面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跟你说白白的说给你个福分，他不会的，都是给你降灾祸的。为什么？他只要降给你灾祸，你接受这个灾祸怎么样，那个灾祸早晚会临到你。但是神每一次都是给你祝福的。你知道当你相信神的话的时候，神这个祝福就一定会临到你。你知道一个相面的那些个人，那都是背后都是鬼，他不会给你祝福的。你不要希望说到他那里去听着祝福的话，没有的，他都是给你说免灾，你给我钱吧，我给你免灾，因为他要灾来你，要临到你了。然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赐福的神。你永远知道说神，我经历今天一切的艰苦，神最后是要祝福我们的。所以神向我们所赐的一年是赐福分的一年，不是降灾祸的一年，要叫你末后有指望。而且神的祝福不是很遥远的，面对着眼前的状况，雅各孤单无依，前途茫茫，神继续的赐给他应许。神说什么？说我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了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是信实的，他不会忘记你的。神通过应许让雅各知道神不会撇弃他，而是一直的会一直与他同在，保护他，扶持他，直到应许成就。我们看看神的这么一番话，对一个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人能够真实带来多大的安慰啊。可以说神对雅各的应许是这个异梦的焦点。当你遇见了神之后，不要光看见，哦，看见神什么样啊，很多人都想我见到什么神，你看不见神的样子的。你最重要你看到什么呀？神给你的什么呀？应许，神给你的话。你要每一次与神相遇了之后啊，你要看看，不是要看我看神长得什么样子，你看不见神的长，要听神在这次的相遇中跟你说了什么话，这个话才是最重要的。雅各一直在过去靠着自己的能力抓祝福抓祝福，他不知道真正的祝福是神所赐的，不是靠着人来抓来的。如果不是神所赐给你的祝福，即使再多你抓的再多也没有用，但是神给你的一定比你自己要抓的好得多。箴言里有一句话呢，啊，有一个版本呢，他这样的给我们翻译，他说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个人的努力并不加添什么。我再给你读读这句话，说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个人的努力并不加添什么。所以说我们只要神来祝福我们，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我们一切的福分，离开了神的祝福那都不是真正的祝福。 我们可以看见好多人在这世界上，他们有钱有势，他们很看着他们非常的丰富，可是他们背后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那个并不是真正的祝福。唯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个人。我们知道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人的赐福 也是有限的，但是神才是一切祝福的源头。我们只有靠着亲近神才能得着，才能得着。当然今天神给了雅各这么美好的应许，是吧？要实现这个应许，雅各还有许多很多的功课需要学习，可能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最后我们看雅各对这个啊神给他的应许的反应。十六节，雅各睡醒了说：哇，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镇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睡醒来以后，你知道把他第一个反应说：哇，神真的在这里啊，我竟然不知道，这地方是何等的可畏啊。雅各是亚伯兰的孙子，在他的家庭的环境里，他知道有神，是吧？知道有神，但是知道有神跟自己亲身的经历神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是两回事。可能他知道他的爷爷过去一直的献祭，每次献祭之后，亚伯兰神都开始向他显现，知道吗？今天也是这样，哇，他还没有献祭呢，是吧？他没有献，没有任何的祭坛在这里。神照样与他同在。神向你赐福给你，不是因为你供奉献给他东西，不是的。神拣选你，神爱你是没有条件的。很多人说啊，觉得只有啊奉献了之后，我们才会得到神的显现。雅各也绝对没有料到，神竟会在这荒山野地里能够向他显现。除非我们遇见神，亲身的经历神，我们真的不知道说原来神就在这里，神真的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并不是离我们遥远的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你多少的时候说真的说呀，在我的生命中真的有神啊。现在雅各自己在伯特利亲身经历了神，你知道吧？当他看见那个天梯的时候，从此以后通天的路怎么样就开了，通天的路开了，伯特利成了他一生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个转折点，天窗向雅各打开了，地上的雅各跟永生的神相通了。从此以后，神不再是他祖父亚伯兰的神，也不再是他父亲以撒的神，现在是什么呀？现在是他自己雅各自己的神。你知道吗？神不是说是过去以撒雅各的神，现在是谁的神？是你的神，是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这个生活的时代，神怎么样？就是我们的神。神真的是你的神吗？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真的知道说，哎呀，我的生命中真的有神的同在呀。神没有在雅各舒适的躺在家里的时候遇见他，没有的，而是在雅各落魄被迫离家逃亡，黑暗孤独流浪寒冷的处境里遇见神。因为人在这种困境的时候最需要神，也容易认识神。人在舒适安逸的时候是不肯认识神的。你想像那些有钱的人去， 你相信耶稣对吗？他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是不是啊？所以说神要让你认识他，就不得不把你带到难处里，把你带到绝望里，把你带到走投无路的境地里，好使你真正的归向他，认识他。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也在各种的难处里啊？不要难过，神在等着迎接你。真的，如果你在各样的痛苦在疾病里的时候，你知道神在等着要迎接你， 神在梯子的那头等着要遇见你，他要帮助你，要施恩你，一切的苦难都是祝福，一切的患难都是恩典。雅各说神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说明他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惭愧，对神没有真，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神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无论在哪里，神的慈爱都伴随着我们。可惜我们每个人，我们很多人信了主以后，也像雅各的时候，竟然不知道。当他接下来的时候，他的惊讶怎么样，就变为惧怕了。哇，他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呀，何等可畏呀！一个真正的经验到神的人，他一定心生敬畏。这个敬畏不单是他肉体的苏醒，而是他的灵魂苏醒，而是他的灵魂苏醒。他说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神的殿是什么？神的殿就是神显现的地方。天的门呢，在天门那里我们可以与神相会，因为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所以早晨 雅各清早起了，十八节，他就把所镇的石头立作柱子交游在上面。雅各把那个所镇的那个石头立起来，来表达他对神的纪念，表达他对神的感恩。他说这个石头就是我遇见神的什么呀，见证，是不是？他交游在上面，游代表什么呀？游代表圣灵，是吧？以前他的信仰是外在的，是祖传的啊，这是我爷爷是信主，我父亲是信主，现在怎么样，圣灵进入他的心。那个石头是他谁呀？是他自己，是吧？是他自己。哎，现在圣灵进入他的心，现在信仰成为他的内在的，从此又不再是他啊，神不再是他，只是他爷爷的神，是他父亲的神，而成为他自己的神。所以雅各在伯特利成他一生的转折点。我不知道今天哪里是你的伯特利啊，伯特利，神的殿，圣经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吗？我们就是神的殿啊，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头吗？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今天我们这些蒙神拣选并赐下得着圣灵的人怎么样，就是神的殿，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我们在这里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在这里得着神的充满，通过教会我们能够认识神，将来我怎么样，我们进入到永恒，将来进入到永恒。第二十节，雅各选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衣服吃，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的立作石头的柱子，立作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赐给你。我们看到雅各完全是另一样，是不是？雅各 没有想到在这样的困顿当中神向他显现，这是神多么大的恩典呢、啊、可是现在雅各立刻怎么样，提了很多的条件，给神怎么样讨价还价了，是不是？说神啊，你要是真的与我同在，在所行的路上要保护我，又给我吃的，又给我欢喝的，那怎么那么着，然后我才以你做我的神。雅各这样的讨价还价，雅各这样的对神许愿，这表明了他对神认识是多么的肤浅。我们这个人啊，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是不是啊？就像一个蚂蚁一样，你觉得蚂蚁能够完全的认识人吗？没有。同样我们这个人，除了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神，也没有办法认识神。你知道他提了很多的条件，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他说神若与我同在，神刚才说我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之地。但是呢，现在可怜的雅各一直听我说，如果你与我同在，如果你给我这个，如果你给我那个，我就以你做我的神。我们看到我们人的信仰，我们是以人本主义啊，我们的信仰常常是什么呀，是实用主义的信仰，实用主义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实用主义，还有什么呀？我记得另一个词，我找到我写的写了，我们常常是讨价还价的信仰。在哪儿呢？一会儿啊，我们常常我们的信仰都是实用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就是功利主义。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信了这个主，我多蒙福啊，是不是啊？靠着神啊，我有吃有喝，家里很又富有，是吧？我在人面前过这个体面的生活，你知道吗？其实你是利用这个神的，你知道了吧？人很多都是利用这个神，是吧？啊，我觉得啊，因为我的虔诚，他赐福于我啊，因为他赐福于我，所以变得更虔诚。我与神怎么样互惠互利？”其实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不是在侍奉神，是你利用这个神在侍奉你。你知道，如果神没有给你所要的，他你所得的，你觉得你应当所得的，他没有给你，怎么样？很多人的信心就垮台了。所以信仰切记要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真正的信仰不是这样的。所以别说真实的信仰给你在现实你得没有得到物质的利益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知道吗？真正的信仰啊，给你在现实当中的物质利益、现实利益没有任何的关系。神爱你，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无条件的。他差遣他的儿子，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你认罪悔改，就神就赦免你的罪，他把永生赐给你，将来带你到天堂上去。你今天信了，你就是真的信了。你没信，就是没有信。真正的信仰跟你物质的利益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我早晚有一天，是神会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挑战你的信心。你到底真的没真的还是假的信这位神？当你遇到好的时候，你一切的环境都好的时候，你很容易信这位神。当你环境一旦变糟的时候，你就不信他了，证明你还是没有信，懂了吗？证明还是没有信。神拯救我们是完全的没有条件的，你对他的信也应当是完全没有条件的。神给我祝福，我信靠他。神允许疾病，允许苦难临到我的身上，怎么样？我依然信靠他。我因为知道现实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因为神把永生赐给了我，将来几十年之后我到天堂里，在那里有永远的福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白吗？所以说我们要超越这个如果的想法。不过说老是神，如果你给了我这个我就信你，如果你给我那个的信你，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明显看到雅各他不能理解神的心意，他凭着自己的眼光来看神，所以他不认识神，他还有许多的功课需要学习，需要学习。但是神有无限的恩典，有他的智慧，能够胜过人的软弱，所以神以后要继续的造就他。对我们人士来说，真的我们的人生永远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信仰的路不是一条宽敞平坦的大道，真的。但是神应许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神一定是与你同在的，一定是同在的。我们有高山，有低谷，有彷徨，有痛苦的时候，其实正是在人生的痛苦的时候，怎么样？神要与你相遇，神要与你相遇。在圣经中，很多神所拣选的人，像亚伯拉罕、雅各、大卫，都有这样的经历，都有这样的经历。越是在苦难的时候，你对神的认识越深刻，越深刻。很多时候你都不想，你嘻嘻哈哈的时候，你这时候你的认识的，你吃的一吃的喝的都一切的丰富饱足，你对神的认识非常的肤浅的。当你在苦难中，你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体味你生活在世上，我到底我的意义是什么？真的就是来为神的荣耀而活。啊，很多时候我们在习惯去抓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认为可靠的东西，而不去抓神。其实到最后的时候发现，你一切人觉得可靠的东西往往都不可靠。只有谁最可靠啊？神最可靠，神最可靠。 很多人信了主以后却没有经历过神，就像雅各一样，他没有信心会相信神会祝福他。那些个 只是相信神却没有经历神恩典祝福的人才是真正的可怜。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必须相信神在这里，而且信他赏赐那一切寻求他的人。你只要到神面前来，神一定恩待你，一定要赐福你。雅各我刚才说他一个最美好的特质就是要他相信神，他相信神的祝福，所以他就拼了他的一切就要抓住这个神。尽管他的方式不对头，他抓的不是世上的依靠，他目的是想把自己和神联系起来。你最后你看到当他在披怒以乐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紧紧地抱住那个耶和华的使者，他就不让他走啊。他说你不够祝福怎么样，我就不让你走。结果最后怎么样，他得着了。你说将来的天国里那十二个门里啊，十二个门每一个门上都有他一个儿子的名字，是不是？你读启示录的就知道。你知道在天国里啊，你将来进入天堂的时候，你会看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都在那里，每一个门上。而他哥哥呢，他哥哥在地狱里，你知道吗？他哥哥完全的不看重神，他就为了一碗红头汤就把长子就卖掉了。其实他不是卖掉的长子的名分，他是卖掉的神，他根本就不看重神。在这个世界上那些吃喝玩乐的人都是神有什么用，是吧？我只有吃得有喝得够了。他们就是为了杜甫就把神怎么弃掉了，所以以扫失去了神的祝福。尽管神啊会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意象，不同的应许，是吧？在等待着实现这个应许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搅扰、拦阻、攻击，但是你不要灰心，神一定会给你实现的，你知道吗？要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我们来渴望你来祷告，神，你来我显现，你给我说话，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要真正的有渴求神的心，神总有一天你也能够面对面的遇见神。当你遇见神的时候，你的灵命就开始突破了，你就不是老是活在这个属地的境界，你就怎么会进入到更高的属灵的境界，你知道吗？当遇见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怀着用这样的心来每天来亲近神，来渴慕神，神最后真正的让你得到满足，给你啊无限的祝福和喜乐。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恩典。主啊，你今天啊借着这些话语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有的在难处当中，在痛苦当中啊，在啊疾病当中，主你来安慰他们。主啊，正是在这样的难处当中，我们知道主你正在苦难的另一头等待着要与他们相遇，要向他们显现，给他们说话。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是一个赐福的神，你等待着要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就是神的殿，这里就是天的门，神的祝福向我们每个人都是敞开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赐福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但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也来渴慕神，也能来遇见神，来经历神。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